主啊，你是怜悯、慈爱的神，你也是公义的神，你是信实的神。你愿将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你所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就求主将你的真理充记在我们心里面，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来引导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为你做那荣美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单单的仰望你，让我们真的有国度的胸怀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亲自来带领一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门。85章，这首诗啊，也是可拉的一个后裔写的。那么这首诗的背景应该看得很清楚，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，他们面临的一个属灵的光景，然后去求神。那么在求神的时候呢，像以往一样，他们常常的回顾他们的历史。那么这段经文是回顾了这些以色列民被掳回归的那个神的恩典。被掳，这是他们自己犯罪得罪神引来的一个后果。但是被掳不意味着神丢弃，这是神在拆毁，神拆毁是为了重建。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的被神拆毁，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拆毁和重建的过程。那么神看到以色列人如此背逆的时候，神不得不用他的事情，他的公义，那么就是管教，把他们掳到了其他地方。然后神也同时应许他们70年以后要回归。这个回归不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什么合神的心意，而是神的怜悯，神使他们回归，神使他们回转。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，都是神的作为。这是1到3节，就是回顾曾经走过的路，神的恩典。那么4到7节呢，就谈到了他们当前的光景，他们回归以后，那么后来百姓又开始犯罪得罪神。所以说你求对神说，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压力到万代吗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也是起起伏伏的。那么以色列也是这样的状态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诗人再次求神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。神的慈爱，神的救恩，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一个恩典。见到神的慈爱，那就意味着有神的同在，又是神的救恩给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失去那个永远的生命。那么第8节到第13节，这就是在迎接未来了。未来怎么办呢？仰望神。我们看到这个事的这个眼光呢，就在神的国度，不是在仅仅停留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生命的光景当中，而是看到了神的国度，在仰望神。第8节是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也是在呼吁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听神的话。听神的话，这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在神在劝的一句话，几乎是神从天上赐下他的恩典救赎，那么人在地上要做什么？对神的回应，那就是听神的话。亚当夏娃，神给那么大的恩典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，人类才陷入这种窘境当中。所以人呀，我们始终在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当中摇摆。听神的话， 那么神的平安就临到，不听神的话，神的管教就临到。这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所走的一条路，常常遇到这两种情况。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。神是有这样的应许的，神是愿意把平安赐给所有敬畏他的人，他的圣民。那神的圣名，那就是真正属神的人，是对于今天来说是重生得救的。所以把这样平安是赐给这样的人，这个平安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所谓的平安。当我们在地上，神是也是要赐给我们平安，不是这个平安不仅仅是限于我们地上，我们有吃有穿平安了，出行平安，不仅仅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天上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与救恩有关系的。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，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平安，这个平安是永永远远的。下面说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，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，就是措辞上面可能不是太容易让人误解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把这个这么大的应许，平安这样的应许赐给了我们，我们就不要再转去妄行了。如果我们说啊，神有恩典，神应许我们赐给我们平安，那我们就是现在做什么没关系的。今天就是有这样的声音，有这样的异端，那这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，神把这么大的应许，这么大的平安赐给我们，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恩典，不要因为神给我们平安，神有这样的应许，我们就可以肆意妄行。不可以这样。我们有时候就是被这个世界上的事引诱的时候，诱惑的时候，明明知道不该去做，我们可能就去做了。做的时候可能给自己借口啊，神有恩典，没关系的。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就这样啊，神有恩典没关系的，说神一赐下这么大的应许，我们不可以再转去妄行，要听神的话。第九节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信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他这个世上真的是这个属天的眼光，他是看到这个天上的救恩的。神的救恩诚然，这个就是确确实实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不是与那些背离他的人相近。神的救恩是愿意临到，愿意给每一个人，神爱世人，但是真正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是相信他的人，叫一些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当一个人，当以色列人不敬畏神的时候，去拜偶像和那个偶像犯奸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的救恩是远离的，不可能与他们相近。然后神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地上。神是愿意自己的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显然这个世人把我们就归结为就是敬畏他的人，这整个以色列百姓。神让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，那就是意味着神要亲自与他的百姓同在。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，那就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有神的同在，神的慈爱，神的信实都在伴随着我们。第十就是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与平安彼此相亲。这个有点像这个离人化了，像人与人是直接这样的。慈爱与诚实好像两个人彼此相遇了，公义和平安就好像两个人彼此相亲了。彼此相遇，彼此相亲，那就是密不可分嘛，缺一不可。这儿的诚实是信实，也是与真理有关系，这儿可能更着重于真理。神的慈爱和真理是彼此相遇的，是密不可分的。我们在查考新约圣经的时候也看到，神的慈爱 这个爱与真理是有关系的。脱离了真理，这个爱是没有什么多少价值的。你看人世界也讲爱，但是人世界 所讲爱的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某一个人，他家里面的人受了委屈了，是受到别人的欺凌了，那么他出于对家里面的爱，可能就去找人报复，那这个爱是不是爱？那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，打我们左脸把右脸给他。所以在约翰二书的第六节，这个说得更清楚。约翰二书的第六节说，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，这就是爱。神的命令是什么？神的命令就是真理，就是在真理里面，这种爱才是真正的爱。没有真理，其实就没有爱。所以说，这个慈爱和诚实是彼此相遇的，是不可分的。公义和平安是彼此相亲的。这个平安是真正属天的平安，生命的平安，不是地上的平安。没有公义，就不可能有平安。那地上，你看这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把平安给自己的百姓，但是自己百姓呢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就活在平安当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公义嘛。说人世界因为没有公义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平安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生下两个儿子，首先出现了那个征战，那就是谋杀，出现了杀人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，那是一场战争啊，其实。所以人世界没有公义，那么也没不可能有平安。今天人们像移民移到移来移去，移到哪儿都一样，不管是哪个国家，都在向败坏的这个方向在走，向灭亡的方向狂奔。公义只有神有，神那里才有真正的公，是真的有公义，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这样的平安。所以这个平安，公义是平安的保证。那么神把这样永远的平安给了我们，我们将来借了耶稣基督以后，到了新天新地，那是永永远远的。这个保障就是因为神的公义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，真的我们要有这个眼光要往上看。下面说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生，那就是萌芽生长长出来，现是显现。这个又就是把诚实像比喻成一种植物从地里面长出来，公义呢是从天上显现出来的。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诚实，这儿可能仍然是真理或者信实，神的信实。对我人来说，我们神是信实的，我们也要信实，所以我们要说诚实话，不说谎，因为说谎是出于那恶者。所以我们如果是真实是从生得救的，属于生的，我们仰望神的儿女，所有神的儿女就有一个诚诚实实的在地上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这是应该有的生命，就像植物从地里边生长出来一样，长出来是什么样的，将来就长成什么样的。公义从天而现，公义是从天上显现的，因为有神的公义来做保障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诚诚实实做人，我们不要担心去被人欺压，要神为我们伸冤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不仅神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，神也把各样的好处 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多出土产，那就是我们在地上神也顾念我们生活上的需要，会丰丰足足的供应我们，不会让我们有缺乏。我们最主要是感谢神给我们属天的平安，神也把我们地上各样的需要的好处给我们，这个好处不是我们自己就是心里面特别想得到那些事，是神给我们的，是我们生活、我们身体、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。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，那就成了贪婪了。所以这个好处不是我们满足我们的贪心，是我们的需要。十三节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。公义，这好像又把公义就是形容成一个人要行在神的面前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是公义在前面，公义先行，神的公义在前面为在开道，这说明这个公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神正因为他的公义有保障，所以才保障了我们的平安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然后公义在前面开道，叫神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，神的脚中，神走过的脚印就成为一条路，这条路就是给我们预备的路，也是为他自己预备的路，这里面可能与主耶稣也有关系。神的公义在为主耶稣在铺路。使徒约翰也说嘛，在预备主的道。有什么预备？公义。所以神的公义是一切的保障，是我们在平安当中的保障，也是我们今天所走的这条生命之路的一个保障。假如没有这个公义，我们这个信仰就垮塌了。所以神用他的公义在前面开道，他所走过的这个脚中就成为一条路，我们今天就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。我们从这个八十五章看到，百姓虽然当时仍然在活在这种罪孽当中，但是诗人在求神来赦免，把救恩给他们，而且来迎接展望未来。他们知道下步应该怎么做，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的保障。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特别大的安慰。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，有时候我们这个灵性低落的时候，可能一点力气都没有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再次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一步的走到现在，我们就知道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、诚实没有离开我们，神愿意用他的公义来做我们的保障，让我们始终走在神赐给我们这条路上。这条路神是他走过的路，我们今天所走的十字架的路是主耶稣曾经走过的十字架之路，我们是走在他十字架的路上，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再往前走。主耶稣一直在前面，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看到那束光，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，那是我们的标杆，那就是主耶稣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